大家好，我是蛋比，
我是哈哈。
今天又要表扬哈哈了，因为哈哈再次带病前来，
一直没好。
主要是他太孱弱了，大家也理解一下啊。所以我今天依然是戴着口罩，非常卖力的在录音，因为我声音小，就有人怀疑我吃东西。但其实真正吃东西的是坐在我身旁的这位病号，
补充一下能量。
越不该吃东西的人越吃东西，
唉，叹什么气？
没事，今天我们讲的还是一个非常积极向上的一个影视剧，
对，
算是影视剧
连续剧吗？你不是说是
连续剧
，《
猎鹰与冬兵》
对，
最后一集已经演完了啊，
嗯，
我大概在第五集的时候就已经呼声很高了，很多人都让咱们讲讲这部，因为感觉每次到漫威发布什么东西的时候，好像都到了咱们老本行时间，是吧？
对。
这一部给我的总体感受，说实话啊，要比旺达与幻视要更好一些啊，也有可能因为两个男主都是相对比较俊朗的男性，所以更加吸引我。一白一黑，
不脏吗？
就还好吧，我原来还觉得那个冬
兵
有点脏，
对，
这个
主要胡子刮干净，
对，干干净净。
头发也没有那么长了，理得挺精神，精神小伙这回
事。对，白喷喷香乎乎的感觉，对，精神小伙的感觉，对。然后这部其实我一开始我刚看完前两集的时候，我就没打算再往下看。你还记得什
么
原因吗？我当时还给你发了个微信呢。
不记得。
是不是又把我微信删了？
我为什么要删？我好好的，从来不删。
因为对我在心中有一种莫名的厌恶，除了跟我录音，剩下的都不想跟我有相干。
对
你看我一下猜准了，是不
是？就
是
离得越远越好。
对，因为当时就是因为那个美国队长嘛。
你说受不了那个？
对，
像《飞屋环游记》老大爷一样的美国队长，
真的是，哎呀，这是实在是太不喜欢了。
但是你看完了之后，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美国队长演的其实也很好？
那是到第四集以后了，
就是说他演的很好，其实是，
演的是挺好的，
而且他就要烦人，不烦人这个角色突出不出来，必须要烦人，就是你一看，哇，这个角色也哇跟陶总一样，哇，甚至比陶总还要吸引人，那这个就失败了，你知道吗？失败了，这部片就失败了。
这整部片子里边好像除了他没有什么太烦人的角色。
没有，
对吧？
没有，其他都是很吸引人的角色。
所以他也算是背锅侠吧，就他必须得背这个锅了。
对，
当时我应该是看到第二集不看了，但是到第四集的时候，第四集还是第五集的时候，你就跟我说，你说接着往下看，就是因为这个美队太讨人厌了，才会变成最后的结果。哇塞，当时给我打了一针强心剂，你知道吗？我立刻就到咱们群里去问，因为我之前是在那个人人上面嘛，然后后来再去看那已经没有了。然后立刻到咱们群里，果然咱们的群就是一个百宝箱。然后群友纷纷的献出自己的各种链接、网盘、云盘等等等等。
我跟你说，你这几句话很有可能我们群都被解散。
对，感觉游走在违法的边缘。
你要维护咱们的群。
对，然后呢，我没说完，然后打开一看，哎，还真不是，是一些革命影片。
对，就是打开一个不行，打开一个不行。
对，
啊，
对，发现是群友在惩罚我这种行为。
对，
所以我也就记住了。
那你后来是怎么看到的呢？
最后，嘿，就那么巧，我单独给哈哈发了一个微信，哈哈给了我一个链接。
我
一看，哎，果然，
我没有
各种片子。都得管哈哈要，
哎，我怎么不知道？哎，
总之吧，就是后边看着特别的爽
啊。
相对来讲，这个
片子渐入佳境吧，
对，渐入佳境。这个片子我更喜欢的一点就是，我感觉它好像更贴近于电影的那种风格，就是因为《旺达与幻视》最开始其实尤其是最开始两集有点那种叙事风的那种，
它就是致敬电视剧的嘛，
对，
致敬那个传统经典美剧，
对，
情景喜剧。所以它整个都画面比例都是4:3嘛，应该。
对，但是猎鹰跟冬兵就不一样，那个就非常像电影的节奏，而且打斗场面极多，非常之多，可能 第一集稍微少一点，后面集集都有，集集都有，后面可以说做到集集都有，但忘了爱欢事的话就不是。我就看着比较爽，尤其那当然第四集第六集尤为突出，就让我觉得非常的好看。
对对对，
前边的那个就是那个刚刚找到反派组织的时候，好像有一场公路打斗，那个也还可以。
是是，
对，当时冬兵，哎，是冬兵吧？
冬兵跟猎鹰。
对，冬兵还非常傻，然后过去以后以为是个无辜的小女孩，
想要救她呢。
对，还跟她说：“哎，你别怕啊，就那意思，大哥来了。”
对，
然后让人一脚踹飞。
对对对。
对，当时那一段就是一下让我觉得到了电影里的感觉
啊。
但第一集他可能为了铺垫吧，因为他需要把新的美国队长给引出来。
对对对。
但新的美国队长实在是从颜值和各个方面都差强人意。但是我没想
也不能这么说呀，人家就是还获得过3枚这个荣誉勋章啊。
荣誉勋章
就是
没有翘臀呀，
就等于在这个战场上也是立过很大的功劳了。所以才能得到这么几枚勋章啊！
他应该也属于那种在平凡人里边算非常
厉
害
的
了，
很厉害的。而且还有这个他的那个伙伴嘛，他不是也有一个黑人的伙伴嘛，就是叫战星，叫战星。然后战星当时也通过台词被我说了，说他不是一开始有点质疑自己的能力，然后战星就说我觉得你最厉害的一点就是总能在战场很复杂的情况下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就是说其实他在普通人里边还是很厉害的。
但可能还是因为颜值问题，
就是你主要是先入为主，你先入为主，你带着情绪去看他。
我不是带着
有色眼镜去看他，
真的不是。你也知道我原来也就、原来也不怎么喜欢美国队长，你知道吗？但是就是这部一比我就觉得哇，陶总牛逼。就你一比的话还是差一些。
我跟你说，就你这几句大名字要收拾你，我跟你说。大敏子是美国队长粉儿，
不是大敏子。如果是美国队长粉的话，他可能也接受不了这个美国。
接受不了，他已经说在群里明确表示，实在难以接受。
大敏子是我的好姐妹，
我跟你说，这个越是原来的美队的粉儿，越难接受这个人。
对，我就说嘛，就即使我不是美队的粉儿，我看这个新美队也是接受不太了。但是，其实一开始他更多的应该展现自己隐忍的一面，自己大气的一面。但其实我
展现了呀。
对啊，我就说他展现都是这个嘛。
对啊，他对公众，尤其是对公众的时候接受采访，他不是回他那个学校，然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你看说的多么的就是冠冕堂皇的感觉。
他提了一口气嘛。
对对对，
就要完成美国队长这个任务。
嗯嗯。
但其实我更喜欢第四集之后，他有点要，其实他也不是黑化，我真的能理解自己的好兄弟在面前被打死了，我真的是能理解的。
其实我也比较赞同你说，他不见得就是叫黑化了，他只是说凡人化，
对，展示出自己平凡人的情绪而已。
我觉得
压抑太厉害了。
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平凡人，一个普通人表达出来情绪啊，尤其是你又有那么强的能力，这是一个平凡人很容易做出来的一种举动。
对，
冲动，冲动是激情杀人，是不是？这不是就直接说激情杀人，是不是？
尤其像你说的，这是他最好的哥们儿，而且在做美国队长期间，
对对对，
其实很多人都不理解他嘛。
对对对，
像以前的说白了就是复联的这些人都看不上他，因为他就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人
啊。对对对，
都看不上他，所以他说的
至少是那个 Barky 和猎鹰其实都有点看，尤其是 Barky 根本看不上他。
对，因为
啊，
那友情都上百年的友情。
对对对，
没法评估。
对对对
对，所以一看这个美国队长可能也觉得不太行，所以大家没人接纳的时候，只有他这个好哥们儿在接纳他。
对对对 对, 对。
但最后其实也当相当于这好哥们儿也英勇牺牲了嘛，而且在他的面前，
对对对，
而且死的又那么惨。
对对对，
就我觉得真的就是平凡化，走下神坛的那一刻，
对对对，
让他杀了人了。
平凡化，
激情杀人。
所以他这个角色设定了他的矛盾其实就在于是他跟过去美国队长的这个区别和他跟美国队长背后所代表的意义之间的这个矛盾，并不是说他就是成为了一个坏人，一个恶魔，就是比如说不是说他打了血腥之后变成那个红骷髅了，对吧，变成那么邪恶的人，并没有，确实并没有，尤其是在最后一集的时候，其实也为他
自己又证明
洗白了一下，就是当时他看到那个卡里摩根索然后要跑和这个有一车的这个议员们要掉下去的时候，委员们要掉下去的时候， 他当时也是，就是你看他有个挣扎，然后抖了抖自己脑袋，最后还是选择去拉住了一个
车，
把这个把一这一车人救了下来。就是所以他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我觉得就是个普通人，就是他的性格就恢复成了一个普通的人，而并不像美国队长，其实有点像圣人了。就是原来陶总那一版美国队长，其实已经被塑造成圣人了，是整个一个非常纯洁的、纯粹的美国精神的代表。
陶总就是最后其实最让大家感到就是鼓舞或者欢心的，或者为他感到安慰的，其实就是到最后的时候，他选择回到自己心爱的女人身边，过平淡的生活。就是在那一刻，他
是
不太一样的。
哦，对，就直到那一刻，他就好像有点我要放下我自己的那个重任了，我也想去过一下
平凡人
的
生
活。
对，
但是他即便到那一刻，他也都是很神圣，因为他依然选择了他之前依然深爱的那个女人嘛。通过这个方式，发现有这种方式自己可以回去陪伴他，就是他也是做出了一个。就总之这个是一个很纯粹的人，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就是他是一个包括这里面泽莫都给予了美国队长最大的一个认可，然后就是他们不是在争论的时候，然后他们就说你看原来那个谁 Steve Rogers 他就不是这样的，然后泽莫毫不犹豫的就肯定了这一点，就说对的，你说的对，但是只有他一个人是这样，他像他这样的人只有一个，就 only one， 然后所以说其他人我不能保证，但是他已经证明了，他已经用他一生来证明了他是达到了这个境界的，其他人再换谁都无法证明，都无法保证，所以说他觉得他是 only one 嘛，就是连他的等于一个大反派都已经非常完全的认可了他，等于是，所以说陶总是就是代表了，因为。我觉得漫威塑造这种角色，其实它主要就是代表了一种
美国精神
，美国精神的一种纯粹的化身。
同
时，就是因为它这种纯粹性，就是导致了虽然它的超能力不是很强的，不是最厉害的，但是所有的这些有超能力的人都愿意去听他的指挥。就是而且就是他的这种纯粹性，给了这些所有的这些英雄们内心深处的一份坚定。就当大家有犹疑的时候，一看到美国队长非常英姿飒爽的矗立在那里，你就觉得坚定，这就是我们应该去追求的事业。那比如说那个复联三的时候，他们遇到了这个困难嘛，就是汪达和那个幻视，就是这两个家伙就缠绵之后遇到了困难。
对，
这个时候
美国队长
在那个时候唰出现了之后，就率领着黑寡妇跟猎鹰把那个这两个比邻星暗夜比邻星跟那个王任将军击退，然后他尤其是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很印象深刻的就是他在一列火车驶过的时候突然闪过了一个人影，然后这个时候那个然后就是暗夜比邻星还把那个他的武器给扔过去了，然后他砰一下接住，然后特别正义凛然的出现在那个聚光灯下的感觉，
从
黑暗中走
出来。
我当时反正我看那一场我印象很深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就真的就是那就是伟岸，就是觉得哇塞有希望了，就这个事儿搞定了，就这种感觉，就以后续的有希望了。对，所以就
我怎么当时就一直铁了心了，觉得这事儿只有钢铁侠能解决呢？
哎，你是盲目的，就是因为你是盲目的。你对钢铁侠的爱，你瞎了你的双眼。
但是我确实承认美国队长确实就是美国精神的化身，
对对对，
包括就是其实这里边就是这个六集电视连续剧其实有两条线吧，我觉得一条线就是说这个故事直接表达的主线，就是有一帮人都成了超级兵，注册了血清，
对，
然后呢复联这边呢其实就是猎鹰与冬兵嘛，
对对对，
然后加上后来还有泽莫加入，然后新美国队长，然后他哥们儿，对吧？
对对对。
然后他们就相当于要去逮这些，就是以卡利为首的这一些恐怖的，
对
这个血清战士，
对
啊，血清战士，去追他们。
其实说恐怖的不确切，这些人并不恐怖，你后来发现。
但我特别不喜欢那个卡利。他虽然不恐怖，但是他后面的手段太极端了。
对，他是他走向了极端，但是他整个组织你没发现他领导的这些人没有一个很极端的， 就是他们虽然有超级能力，但是他们并
他是在这里边最极端的，
并不是很恐怖、很恐怖分子的那种。
嗯，但我觉得他在这，就是他在他这个组织里边已经是最极端的，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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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因为他后来杀人的时候，他们组织里边很多人其实都已经开始质疑他了。
对对，是的，是的，
对对、
嗯。
然后所以就是一条线就是这个嘛，其实还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对 对, 对, 对。
还有一个就是接班问题，
嗯，
就是接班问题。一开始头就点名了，为什么猎鹰不接班，猎鹰觉得自己可能不配当这个美国队长，
对对对，
就觉得不行。其实这里边还有黑人白人的问题，
对对对，
后边那个老的超级战士也说了这个问题。
对对对，
Barkey 的意思就是说，老子当时想接班，但是觉得陶总的这个选择一定是正确的，所以老子才不接班。那我相信陶总，你为什么不接班？就总之跟他有这样的一个争论吧。但最后我们发现其实还是接班了、哦、对吧，
是是是。
在那个老的超级战士，就是 Barkey 认识那个老超级战士、
嗯、
是一个黑人嘛、
嗯、
他当时也跟猎鹰说了嘛，不会有人认可一个黑人的美国队长
啊、哦、
但最后事实证明政治正确是正确的，就是大家也认可了有一个黑人。
对对对，这里边也是这部剧我觉得比较令大家欣喜的一个地方、嗯、就是他探讨了一个比较美国当前依然就是正在热议的一个话题，就是种族主义的问题、
嗯、这是美国永远不过时的一个问题、
嗯、至少截至它从建国到目前都不过时，至少是
嗯,
嗯,
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主题也很适时的推出来
对对对，
让大家看到这个，
就是这个剧集，我觉得这两部剧集吧，已经上了两部，一个 WandaVision， 一个这个猎鹰与冬兵，我觉得就是最好一点就是它都探讨了一些原来在那种大电影里边他没有去跟你探讨过的东西，
嗯，
比如说这部主要就是探讨这些很现实跟现实接的特别紧密的一些，比如说种族主义、
嗯、
这个东西，
嗯，
就是而且探讨还挺深刻，而且是跟真实的事件有紧密相连的，
嗯
嗯,
嗯，对，反正这段我就印象挺深的吧、
嗯、
就是关于他接班问题，就牵扯到、
嗯
种族的问题啊，能力的问题啊，美国精神的问题啊、嗯、就很多东西都交织在这一起了。
对对对。
所以就是开头相当于咱们说什么开头什么点题，中间线题，结尾扣题都做到了。
对对对。
那起码是点题，就是一开头 Barkey 跟这个猎鹰两个人在讨论美国队长交班问题，然后到最后结尾的时候、
嗯、
其实是有一个明确的交代了，就是他是一个有翅膀的美国队长。
对。
对。而且他的特殊之处，我觉得就是原来的美国队长是注册了血清成为美国队长、
嗯、
然后拿盾，他是没注册过血清但是自己有翅膀然后拿盾、
嗯、
其实也还好了，也是有自己特殊的有一门手艺在，
嗯
啊，就我觉得还可以。如果 Barkey 的话我觉得好像就有点重复了，因为 Barkey 也是超级兵对吧，
嗯，
对，所以我觉得猎鹰担当这当之无愧吧，猎鹰也是一个非常有担当的人。而且最开始其实 Carly 如果不是因为那个美国队长的刺激，就是新美国队长刺激， Carly 其实当时一度跟猎鹰已经在精神上达到一些共鸣了。
对，就是还有人就是说他是其实是他们两个追求的东西最终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他们走了两条不同
的
道路、
嗯、
就是 Carly 就走向极端了。
嗯,
嗯
嗯
嗯，
反正 Carly 在里边我觉得他已经有涉及到杀无辜的这种人的时候，就是为了让别人引起注意、
嗯、
我觉得这个就接受不了了，起码在我的价值观里就太极端了，已经属于极端分子了。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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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他在那个有一集我忘了是第几集了，他去了那个 GNC 嘛，就全什么 C 好像是 GNC 全球什么派遣委员会那个GRC、
嗯、
全球派遣委员会的一个部门里面一个分部吧、
嗯、
然后他去抢夺完东西了之后，结果他还顺道把这个地方给
炸了啊！对，我说的就是那个、
嗯、对对对、嗯、这个当时这个举动一出现我就觉得完了，这个就恐怖了对吧、
嗯、
这就有点往恐怖主义走，但是他当时他那个同伴马上就质疑了他的行为了，马上就质疑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他领的这个团队里面并不是大家都是有多恐怖，
嗯，
只是说 Carly 这个领袖逐渐的走向了一个极端化，
嗯，
但是同时呢，就是你看猎鹰为什么最后能接美国队长，从包括这个剧集最后把他塑造，他就是一步一步，他要有一个首先是精神上的接近，
嗯，
其实他到最后他从本身的身体上他是也无法接近注射了血清的这个，嗯，美国队长陶总，但是 这个，但是他从精神的层面上已经是无限的靠近这个陶总，因为他之前跟泽茂还有一个对话，就是泽茂问说如果有这个血型你会不会注射、
嗯、
然后猎鹰毫不犹豫就说我不会，就是没有犹豫，所以当时泽茂也很满意，说嗯，你居然犹豫都没有犹豫就说不会，那说明你还是很不错的，至少在
泽茂太恨他们了。
嗯，
哎，你说在泽茂眼睛里，
嗯，
像猎鹰这种，其实他主要是很多技能都是靠机器来实现的嘛。
啊、嗯，对。
你说在他眼睛里，他算不算超级英雄呢？
泽茂其实，在漫画里边是一个有能力的超级英雄，嗯、不是超级反派，不是超级英雄，超级反派。嗯，但是这里边我觉得泽茂塑造的哇超级，
你看
有魅力，你知道吗？
他回血清的时候就是特别的干脆嘛，
特别魅力。因为我觉得就是泽茂在这里边让我看到了他有点像灭霸的那种反派。
哦，那么高档次吗？
对对对，让我看就是灭霸。他虽然没有灭霸的这个力量，但是首先他我觉得他头脑至少不次于灭霸。另外同时呢，对于自己追求的东西特别的坚定。你要用换人说我靠，这帮超级英雄都不行，我自己注射血清，我跟他们打，我把他们通通都消灭，对吧、
嗯、
人家没有，人家拿过来血清啪啪啪全部弄碎，
最关键的血清不是谁打谁零，
你不是，他不是这个，他就是还有就是见谁，就是只要跟血清有关系的，比如那个能生产血清那个科学家嘛，那个专家，
是
他
上来
就给人蹦蹦蹦死了，就是他从来就没有想过我要利用这些超能力去干，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利用超，我要把自己变成一个非常有超能力的人，变成一个比他们超能力都强大的，比他们力量都强大的人，去消灭这些超能力者，因为我的这个最终的目的是正义的嘛，所以我可以通过这种手段去消灭他，从来没有向这个超能力这个事情妥协，就我就是要用我的方式把你们这些一个一个都干掉。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他真的是，你仔细分析他在这个精神层面，他跟灭霸其实是同一级别的反派，所以为什么那么有魅力、
嗯、
为什么灭霸当时也吸引了那么多人，就觉得这灭霸这个
啊，灭霸真的是，
为什么灭霸塑造的这么好，就是因为灭霸也是个有追求的人，你要追求就是生态恐怖主义，就是我就是要消灭一半的这个生命，你管我采取什么手段，然后而且就是我不是为了我自己要干嘛，我就是为了要消灭这些，为了实现整个生态的整个宇宙的
平衡重新的一个平衡，
这个就是我就觉得这些超能力者没有人能控制得了，然后他们做的事情完全不受控制，而且会做坏事，所以我就要消灭他们，让他们全都回归于平凡，都跟我一样变成平凡人，所以人家看到血清啪啪啪就踩碎。你看为什么那个二代美国队长就最后就有点他没有那么纯粹，他那个境界就上升不到美国队长的境界，因为他自己偷偷拿了一管就藏起来了、
嗯、
最后他还注射了，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超能力者嘛、
嗯、
就这一点
其实他当时是有犹豫的，但也是黑人哥们推了他一把，
对，一个那一集为什么，那不就是第四集吗，那个第四集为什么那么精彩、
嗯、
就是这一集里边我觉得就是探讨的东西太多了，就是、
嗯、
就是他那个环节设计的特别好，
嗯，
就是他是一步一步推向了他去注射血清，他一开始也没有想，他一开始也想就是以一个比较纯粹的一个形象去示人嘛，就是觉得这是政府给我的荣誉、
嗯、
然后代表了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所以他想捍卫这个荣誉，同时美国队长这个已经是一个丰碑了，他想即便自己达不到他的那种高度，至少我想看能不能无限的接近他，然后但是呢他去首先是这个就是当时他去好像去找他们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那个瓦坎达的这个
哦，
瓦坎达的他们那首先是他跟、
嗯、
首先是他跟那个卡里他们那一伙人碎旗者，
嗯，
开始打的时候、嗯，他发现他根本打不过这些超能力者，就首先受到了一定的这个心灵跟身体的小创伤，
嗯，
结果去了之后又去找那个泽茂找猎鹰他们这些人的时候，突然这个瓦坎达的
那块是真的挺受侮辱的，他特意，我觉得他整个拍的时候是特意的让观众能特别真切的感受到那个
对对对
感觉，
就是这些那个朵拉护卫队吧，应该叫是就是国王的护卫队，然后他当时后来就给那个战星就说了一句，说这些人连超血清都没有，他们都没有打。居然都这么厉害，就当然他们武器也牛逼、
嗯、
训练也有素啊，
我觉得、
嗯、
我觉得没什么可羞耻的，咔咔直接把白狼的胳膊都卸了、
嗯啊、对，原来人家留的还有后门
对，
人说啪啪一顿葵花点穴手、
啊、我都没看明白 怎么回事？
然后那个
掉了，
冬兵都惊呆了。然后后来猎鹰还问他：“你知道他们里还有这一手吗？”他说：“我也不知道。
”笑死我了，人家是科技强国，好不好？
这确实很厉害。然后他，而且他们拿的那个，确实他们拿的那个武器都是震惊做
的，
所以确实也厉害。然后训练也有素，本来就属于瓦坎达最顶级的护卫队嘛。然后所以，但是他从他心里面他的角度来讲，就是哇塞，自己连续受到两份侮辱，就是一个是恐怖分子，那个都打不过，实在打不过。另外发现这个正义的这些人，我也干不了，我也干不过。然后那你这个，
就确实这么说，他也挺憋气，
他就挺憋屈，他就觉得我很想接近原来这个美国队长的高度，但是我发现我自己的能力根本和这个标志他无法匹配。
而且他其实一开始就是带着压力上的，
对对对，
到后面发现这个压力越来越大，
对对对。而且你看他一开始玩盾牌，其实玩的已经练的还
很溜了，对对。
但是你发现，
而且一般他那个当时采访时候也说了，一般人可能接不住这个。
对对对对，
嗯、
因为他后来猎鹰也练了好久，我发现这东西还挺难接的、
嗯。
然后你还记不记得当时那个蜘蛛侠里边英雄远征那个谁那个 Happy。扔了一个炮盾牌，他还念叨了一句说美国队长当时怎么那个
我吓得掉地上了，
掉地上他啪扔的特别近，掉地上哐啷哐啷乱晃，根本就没有飞出去。他还说我斯蒂夫·罗杰斯当时怎么扔的，真的是
哈皮说什么都可以，他拯救了漫威，
对
什么都可以，
对，笑死了。就是所以这个还他已经很努力了，但是他发现他再怎么努力，他作为一个凡人，一个平凡的身躯，依然达不到那种高度，所以他就心里面产生了矛盾，
真的很难达到。我要拿着我也打了，你也知道，一直等着打这玩意儿。
你对啊，你这都想打吗？你不是还想囊大铁子在身体里吗？
对啊，等了这么多年，终于等来了新冠疫苗，随便打打过过瘾吧，也算政府安排的一次注射。
哎呀，是，我也打了，目前还没发生什么变化，
嗯，
然后该感冒还是感冒，哎呀，
对，总之反正就是这个美国队长在这里边扮演了一个大家看起来可能真的没有那么好，但又从心里呢仔细想呢又是可以能理解的这么一个角色，
对对对，所以那会儿你对他其实还是产生了一些共情了。
嗯、
你就觉得他要这么做也是有道理的、
嗯、
甚至就是觉得如果是自己的话自己可能也会这么做。
嗯， 对，
而且对当时你又说占星又推了他一把，他就问占星你会不会，占星立马就说我会
啊对对对
对对啊，要不然干不过他们，对吧，就是我会啊，
不是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选择，
对对对对，
如果你是站在正义的一方你又足够清晰的话，当然打了血清可能就没有那么清晰了，因为你能力变大的时候你的欲望也会变大。
这不是那个一开始美国队长一的那个电影里面就说了吗，说他们为什么要挑 Steve Rogers、
嗯、
就是因为他的经过反复的测试发现他的心灵是特别纯粹的一个人。
嗯
啊、要不然的话就是如果心灵是邪恶即便你有很大的力量最后变成红骷髅了。
对。
就你又白打了这个东西。嗯。
对。然后这里边啊，对，刚刚咱们说了很多美队啊，其实这里边、
嗯、
冬兵在这里边也是转换了一下，圈了我一波粉。我觉得之前看冬兵，一个是因为他杀人杀太多了嘛，而且把那个我爱的男人他爹妈都杀了嘛，你说是不是就很过分嘛？你知道吧？然后我就特别不喜欢。但是呢，由于我爱的男人不是也去了嘛，然后
生活总要继续，
生活总要继续，对，然后我就觉得，哎，现在感觉这个冬兵也还行，而且
挺可爱的呀，
而且洗白白以后感觉还挺好看，
挺可爱的，而且、
嗯、
而且你发现他就是正常了之后，他的性格其实挺可爱的。
对，
你知道他为什么能跟美国队长成为好朋友，就是他这个性格其实也有他很可爱的一面，很温和的一面。
对，而且我觉得还是因为就是第一部美队拍太早了、嗯，那个时候他太奶油了，就没有那么的喜欢。嗯、他不像陶总似的，陶总本来就是奶油小生出身，嗯，所以白白的吧，你也觉得哎挺好看。但是 Barky 他白白的时候，反正就不好看。但是现在呢，就是有一点男子气概的感觉，就反而让人觉得比较喜欢。而且在里边，他对于陶总的那种忠诚吧，可以说是、
嗯、
或者说那种信赖，
对对对，
或者说变成一种信仰，
嗯，
我觉得都是坚不可摧的，那种友谊真的是坚不可摧的，
对对对，
嗯，
就是所以这里边还有就是大家分析说你看那个陶总就是离去的时候他给这个猎鹰和冬兵留下的东西都很有象征意义，一个是把盾牌留给了 这个猎鹰，就是希望他能够接任美国队长嘛。然后他是有很强的这种政治意味的，
嗯，
对吧？还有就是对于一个，就是对于你的这个身世的，他是陶总肯定是进行了充分的考虑了，就是前一任这个 Steve 他是进行了很充分的考虑，就是你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象征美国精神的一个，能代表整个美国的这个一个美国队长，就是所以他你身上如果过去有污点，这是肯定是不行的。猎鹰从来没有污点，
政治正确，
对啊对啊，这个是他考虑的是，就为什么说美国队长厉害在哪儿？为什么能当英雄的领袖？就是人家考虑的问题非常充分，就是你身上有这么多人命，对吧？原来是哇，完全就是个黑社会一样，
这点确实比钢铁侠全面。
对，
钢铁侠属于爱咋地。
对，钢铁侠肯定，我觉得你，哎，兄弟你不错，原来你就是下属钢铁侠，管你怎么，因为他自己也不干净，我觉得吃喝嫖赌什么都干，对吧？但是美国队长绝对不会这样。然后同时他肯定是又暗含了，就觉得。哦，还有种族方面的这个考虑，你有色，你又代表有色人种，政治绝对正确嘛，
嗯，
所以就把这个盾牌传给了猎鹰。但是你看，他把自己的小本本留给了这个冬兵，
嗯，
就是这就代表了他把冬兵当成自己的亲人，
嗯，对，情感，那是情感，
情感的，就是完全的一个情感的这个一个传承，
嗯，
就是我小本上记着都是我这些童年，你看我落下什么，我落下什么，反正你也肯定也落下。
到时候冬兵一打开，他们里边一大账单，这是欠下的债，到时候你还一下，我先走了。
也可能，不会不会，那个钢铁侠估计都给还完了。然后，所以这个就是你一看，他就是美国队长亲人，所以他对美队的这个感情也不一样，他对一代美队的，也就是完全把人当成自己亲人，
嗯，
所以他根本不允许就是。美国队长不认可的人去碰这个盾牌，
嗯，
所以他从第一集开始就看这个电视都惊呆了，说我靠，这家伙竟然把他妈给捐了，我靠，你辜负了这个 Steve 对你的信任，对不对？
嗯，
然后就是居然给捐了，捐了就捐了吧，还好，就是起码就是放那也没人弄，对吧？捐了就美国。就放到美国队长那个博物馆吧，也算一回。就第二集一看更惊呆了，我靠，怎么又出来一个？这实在受不了，难以忍
受，对对对，
难以忍受。就是一心就想，
一下就暴躁了。
而且他一开始就是不停在接受那个就是心理治疗，我看他也哪儿也没去。他后来第二集就跑出来了，明显就是想，他其实可能就是想去拉着猎鹰说咱把盾牌抢回来，就是他先说服猎鹰说你这个你不能放弃啊，对吧？你这个是我相信，而且你看他对那个 Steve 是百分百相信的，就是说我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但是我相信 Steve 的选择，他选择了你一定有道理啊，一定有道理，你怎么随随便便就给他捐了呢？你看你捐了之后，你看这帮政客天天都干点啥
啊？对对，找那个人，
选什么破人就过来当美国队长。然后猎鹰也很委屈，猎鹰说：“我靠，我也没有想，我以为就是放保管的。
”对，其实他们俩对话的时候，就是 Barkey 的意思就是对这个美国队长完全就是一点优点看不到，
嗯，
就连基本尊重我觉得都没有，在那说话都根本就不理。
其实一开始他的态度也很刺激美，就是新的这个美队，
对，
也对他未来的一些转变有一定的影响，就是因为他很轻蔑他，蔑视他，
嗯，
但其实人家也是个很优秀的人，你起码的尊重还是应该有，但是他根本就没有，你就是不行，
嗯，
你不行就是不行，
对，
你说什么都不行，你看你就烦，
就是一种偏见嘛，
就
偏见，
就是偏见。反倒是猎鹰还能跟他
正常的沟通一下，对，
但是那哥们儿也不会沟通，那哥们儿说
情商贼低，
情商太低了，
嗯，
对，就是。还侮辱了一下这个冬兵跟猎鹰，
对，情商贼低，而且还一开始还叫板，最开始的时候
啊，对，
还敢叫板，对，
就还说就是你们，他的意思其实就相当于直接就说啊，你们都是那个美队的僚机是吗？都是他的助手，都是他的小助手，对，我也希望有这样的小助手。是我靠，本来那个猎鹰还准备跟他沟通，结果后来说去球吧，拜拜。
哎呦，猎鹰当时如果说你的原话，我会觉得非常精彩。
绝对是多生活化的语言，
对，
是吧？就这种感觉。
猎鹰在这里边就显得就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好公民。
然后呢，
嗯，
该他站出来的时候，他又能勇敢的站出来。
对对对，
其实有点像陶总之前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嗯，对
对对，
就是 我家里没钱了，我也不知道，哎，抢点儿，
对
吧？
对，
或者怎么着的，就是安安静静去申请，安安静静的被拒绝。
对你说的这点，就是咱们之前在我忘了讲哪一集的时候，其中提到过一点、
就是、
啊，忘南那就提到了一些这个里边的内容。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这部剧集，就是接续这个忘南那个剧集，依然在探讨，就是说有了这个朔命事件之后，这五年过去之后。世界先是消失掉了一半人，又回来了之后，这个到底怎么生活，对吧？这个社会其实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动荡，在这个动荡之下，每个人都是怎么生活？同时探讨了一个作为一个超级英雄，平民的超级英雄，我应该怎么生活？就是非常，你像汪娜跟威人，我估计他们两个根本不用考虑钱的事儿，
嗯，
变就能变出来。我不用，我也不用变钱，
想就行，闭眼。
我干嘛要变钱，还得去买，多费劲、
嗯。
我直接自己一想，建房子，
嗯，
房子自己就冒出来，还能人还能出来，想让谁来让谁来。所以就是他们没有这个困扰，但是这个猎鹰就完全是一个普通人。他虽然在战斗的时候跟灭霸对战的时候也非常的英勇，但是他回家了就是一个普通人，
对，
领着美国正常的这种士兵的薪水嘛，
嗯、
对吧？有相对应级别的薪水，那也不是说特别的有钱，不是大富翁，那个，而且从那个对话里面，您明显感觉到，就是钢铁侠也不可能无缘无故把钱就给你啊。钢铁侠问，哎，你缺钱吗？兄弟，你过得还好吧？就是，就要不然给你$10万，你先用着。对吧？其实钢铁侠这他不可能，也不可能这样嘛。所以说，他就等于是过着很普通生活，就等于说他连他自己家里边都很难照顾。其实
而且当年他战队也没站那个钢铁侠那边，他站的美队那边。
啊、站美队，美队也没钱。美队，我跟你说，美队全靠钢铁侠养。
对啊，
真的。
你看小蜘蛛为什么到后边要啥有啥，就是站我们。
嗯，对对对，对对，就是爱好就给你开发套战衣，
对
吧？
对对对，
有这个爱好，一看你战衣不行啊，咱给你换一套吧，然后再来一套。
对，没错，嗯，
就是一看钢铁侠那个一看。说不定说，哎，你姐姐家这个，她是姐姐妹妹，说就不知道，反正 sister 哈，就是你 sister 家的这个船看着不行，给你船上安个方舟炉吧，全球畅行，对不对？
哗哗跑，
哗哗跑，全球畅行，是吧？
对，
这他也没有，就是所以说，你看这些超级英雄，其实感觉啊、哦，就是这点，我感觉这部剧就是一开始给我感觉特别好看的地方，就是觉得、
嗯、
哇，这个。也是平民，
嗯，也有平，
也是也有平民的这个很平凡的烦恼，对吧？
嗯、
就是吃喝拉撒睡，你也得考虑，
嗯，
对吧？你家人的、你亲戚的、朋友的这些，你也得照顾，啊、嗯，
对，确实是，
对，
嗯，
所以，但是到最后也算是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解决了吧？就是一个他，但是而且他解决我没有想到，他是就是利用了就是家人，就是家里边这个家乡这个老乡们的这个帮助，
对对对，
他也并不是说有靠其他的什么。
那一段我还挺意外的，就是首先就是有这么一段剧情，我觉得挺意外、
嗯。
就是其实前面的坑后边还是补了，
嗯，
就是 说白了就是超级英雄的平民生活还是在这儿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回应。就是即使我不动用超能力，我们动用爱，也可以完成这一艘船。
对对对，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嘛，他就说你像我，他就想我爸妈原来帮助了像你相亲这么多人，对吧、
嗯？
然后那个我是不是也能发现，看大家是不是也是知恩图报的？一看啊、哦，这个乡亲们都有这个朴素的情感，
嗯，
而且其实那点还有一点很政治正确，就是说黑人帮助黑人嘛，
对对 对，
就是我们都是 black 嘛，
对
吧？对，就黑人帮助，大家都是一个就是很团结友爱的，然后心往一处想就往一处使，我觉得有这个政治的隐含的东西在里边，
嗯。
然后就帮他把船修好了、嗯、
对，而且他里边其实提到一点，就是他 sister 一直还坚持像他父母一样在照顾周围的邻居
啊、
嗯、
是
对，所以就爱嘛，爱之舟，这是一艘爱的船，就要扬帆起航。
对对对，但是你看，就是即便是超级英雄，你在那个金融体系的面前毫无办法，一评估你资产不行，就是不行啊，没法贷钱给你啊，
对
吧？就是你破船根本都贷不了，根本抵押不了两个钱，对吧？
对，
所以就不行，就是不行。
所以平凡的人也有自己的标准，
就是、
其实那个人也没做错，营业员也没做错，
没做错啊。
特别激动，一看，哇塞，这是复仇者！
对对对，哇，复仇者，哇，猎鹰，哇，
啊、
超级英雄，
逮着机会猛聊，
对对对，猛聊啊，自拍照张相，对吧？但是其实这些对于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来讲。你就看也增添不了什么，其实这个也很有现实意义。
嗯、
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有的时候 我爸是李刚，对吧？
嗯、
管你是啥，你犯法就是犯法，对吧？
对，
是，就违规就是违规，就是不行。
嗯、对，所以这里边其实也拍出猎鹰他们平凡的一面，其实也挺好的，
挺好的。
嗯、
好的，
而且也把猎鹰的那个人设搞得更加的有血有肉了。
有血有肉，
之前好像。基本上猎鹰没有什么太多生活化的，除了最早最早出来的时候跟那个美队一起跑步，
嗯，对对，
那块大概提了一下
他
是什么背景、啊、
那会儿他也是在军方工作嘛，有那个叫退伍军人事务部嘛，
对对对，
去帮助那些就是有战争创伤的这些老兵，
对，
去进行心理的康复。然后所以这里边你还能看到他最后也其实也点醒了那个冬兵嘛，冬兵不是一直做心理那个复健，然后但是还是总觉得有一些事情他心理上很难突破，然后最后猎鹰就告诉他、
嗯、
其实你现在真正应该突破的是你太在乎别人怎么会去看你，就是你还是应该做一个你自己，就是你已经恢复成正常的一个状态，你也不会再受这些咒语的这些操纵了、
嗯、
那些就是密码的操纵了，然后你就同时呢你也不应该再去在乎别人对于到底怎么看你的眼光、
嗯、
因为你们看冬兵现在他各种做的那种就是生怕大家再把我当成个杀手
啊！对对对，
然后对
的，
就这个事儿对他很困扰，就很困扰。然后猎鹰就说：“你就应该放下过去了，你就继续开始你的新生活。你是怎么样的性格，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去做什么样的人。”
对，没错。
我觉得那句话讲出来之后，其实冬兵还是挺释怀的。
嗯，而且最后其实，我觉得修船这一块也特别突出了他们两个的友谊在突飞猛进的感觉。
对对对对，
嗯。就最后相当于其实冬兵又成了跟新一代美队也是好朋友了啊，就是那种感觉。我说我新一代美队是
就是已经是第三代了，其实
对对对对对，
就是
猎鹰美
队，对
对
对，
嗯，
对，
我觉得那个也挺好的，
对对对，或者叫猎鹰队长，
对，猎鹰队长
什么 Captain Falcon，
对对对对，在这里边就不得不提，说到咒语，再讲一下泽墨吧，每个人都简单讲一下。
哎呀，泽墨男爵这部真的是我觉得特别有魅力，塑造特别有魅力，就是他那个坚定感，就是我刚才讲的坚定感，特别有魅力。
他出来的时候，我当时其实还害怕了一下，因为他出来的时候还是在喊那个默念那个咒语，
然后就是他在刺激冬兵，
对对，刺激冬兵，对，
嗯。
但我真没想到冬兵真的敢告他方式让他跑出来，你知道吗？
哎，对，我也没明白他俩为啥要去找他，
就是
找其他人不行吗？非要找他？
就觉得可能只有他是最敏感、最敏锐的呗。
嗯
嗯，或者要么就是泽墨签的合同，再不拍不行了，必须得拍。
反正我觉得就是有点硬加这个角色，但是当然这个角色很精彩了，
很出彩。
就是说我当时就想，他俩去找那个 Fury 不行吗？后来我就想，是不是
Fury 在天上晒太阳呢？
或者是不是只有 Fury 去找他们，就是 Fury 能找到他们，但是他们找不到 Fury。
领导岂容你随便找？
对，就是领导有他们的电话，他们没有领导的电话。而且这回 Fury 其实在天上是吧？在天剑局。
对啊、
嗯，
所以就是他们就只能凑合凑合了。泽墨在这里表现特别突出，就像你说的，他去杀那个血清博士，
嗯、
然后把血清踩碎，然后在中间其实他有几次巧妙脱身，而且提前部署好下一步工作。
对对对对，
包括他们那当时差点被炸了嘛。
对、
嗯，
而且还有一点我特别喜欢泽墨，就是每次他脱身，我都以为他要跑。
哇，对对对，我也是。
就是人家我老子就是不跑。
对，
就是不跑。我对这些事儿没有兴趣，我只有对消灭你们这些超能力者有兴趣。
对，
嗯、
而且他每次吧，就是提前一好一提前一步部署好，比如说当时见那个博士的时候，他就提前去摸那个。枪嘛，
嗯嗯，
当时我真以为他要开枪打他们俩呢，
我也以为他要打他们俩、
啊，
结果人家就是这么的坚定。
对，
你看是不是就是一个灭霸式的反派？人家就是杀这些造血清的这些人。
然后从那儿跑出来、嗯，我又以为他要跑，要拿枪打他们，
嗯、
因为还戴上一个头套，你发现没？然后出来以后发现啊，也不是，是帮他们解围。
对，戴上那个头套其实是致敬那个漫画里面的形象嘛。嗯，漫画里面泽墨男爵就戴着那个，而且特别搞笑的是，说是他在漫画里面就是因为一个失误掉到了那个粘着剂里边，所以那个毁容了，所以那个头套跟那个脸分不开，所以才一直在这。我说这漫画瞎画，这漫威这什么理由，这又编不下去了吧？我说这他妈肯定是编不下去了，我跟你说。
哇，这简直是一喜剧英雄、
哎、
你说反派聚会一问，哎你怎么着，
受不了，
你怎么着，你怎么着，我是因为被胶水粘住了。
对对对对
多丢人呀、
啊！对对， 受不了，这
怪不得他老单独行动呢，受不了。对，
对，那点就等于致敬了一下他漫画里的形象，
嗯，
因为他跟漫画里完全形象没有什么关联了，基本上。
嗯，
但是在那个，但是你看那个猎鹰，他就是完全致敬了漫画的形象，
啊，
哇，跟漫画里面那形象超不像的，最后。
对，
但是其实他那个就是静止的，这就是下来之后他不再飞来飞去的时候，你看那个脖子上戴个套套，好像很奇怪的样子。
但他衣服还是挺帅的，
嗯，
对
啊，对，
挺帅的，
嗯。
而且黑人英雄就一定要穿白色的战衣，嗯，
要不然那个没有对比度啊，你不知道他在哪儿。对吧？你再穿黑纯黑的衣服，晚上在天上飞来飞去，你能找到他吗？
好吧，
对不对？
对，就是，反正总之，我觉得这个电视剧还是承接了一些电影里边没有交代的人的故事。
对对对，
包括
其实这里边这些人，你看好几个都在电影里面都出现过，但是在这里面就变得更丰富了。
嗯，对，没错。
包括泽莫，对于泽莫，泽莫其实，在那个电影里，当时《美队三》里面，他也是这个动机，就是我家人就是因为你们这帮他妈超级英雄打来打去，然后就把我。国家都给告没了，还不是把我家给把我，结果把我家人也都弄死了。而且你看这里边其实交代就是他在索克维亚的时候他是贵族，他很有钱的，嗯，还有一个那个老管家嘛，然后一个颤颤悠悠的老管家，我印象就是他有个老管家。
这里边其实也有表达啊，想上就自己有飞机。
对啊，有飞机。对，我就说那个时候你不知道他是这么有钱的，
嗯，
你只以为是个普通的索克维亚的居民。然后这个家庭受到了
创伤，
嗯，对，
嗯，
但是这里边你看他还是个贵族家庭，他很有资源，很有能力的，
嗯，
要不然他最后也不会认识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人，还去带他们去那个马德里坡嘛。
啊，对对对对对，
嗯，
那块其实挺精彩的，
对对对，
那块拍的挺精彩的。
对，说到马德里坡，就又引出来了一个人，
嗯，
就是沙伦卡特。
哦，沙伦卡特，嗯，
对，
嗯，
这个也是这里边，
哎，对，
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
我也没明白为什么最后就黑化了呢？
嗯，
也不是黑化，就，
哎，这个就是很奇怪。这个事儿现在大家也都在揣测，
嗯，
那我觉得其实我现在比较信服的一个揣测，
嗯，
就说他是斯库鲁人变了，他不是真的沙伦卡特，
哦，
真正的沙伦卡特还在其他地方潜逃，
哦，
这个沙伦卡特是斯库鲁人变的沙伦卡特。然后潜伏在这个马德里坡，然后为引出后面的一个大家都知道已经定了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已经确定要拍的一个叫秘密入侵，
嗯，
啊，就是承接那个，
哦，
嗯，
那有可能要是，
我觉得这个就非常合理了嘛，因为我觉得你毕竟你沙伦卡特你毕竟还跟陶总亲过，对不对？你毕竟还亲过一代美队，对吧？你搞得还很深情，你不可能一下你们这个感情就破裂了，就因为他回去找你，姑妈姨妈了，是吧？就是你们这感情就破裂的这么快吗？就
其实有点说不了，感觉有点奇怪。美队就可是这一家人活，
美队就喜欢姓卡特的。
哎，
叫什么不重要，但是一定要姓卡特。
但像。对比我还是比较喜欢他姑妈，就从长相，
嗯，对对，从长相那个气质来讲，就是他那更有那个英国人的那种风格，
他有点婴儿肥，我觉得这个沙伦卡特，
对，然后就要不然就觉得变化的好奇怪。另外一个，他原来在神盾局里那么正义，
对啊，
对啊，他还那个当时就是九头蛇渗透了之后，他不是那个在操控空天母舰的时候，他还当时还站出来替那个美队说话，就还质问那个。他那个局长就说他到底有什么错，对吧？
嗯嗯，
你再告诉我们美队到底有什么问题，
嗯，
对吧？你不能说给我们下个命令我们就执行，嗯，而且包括到后来那个等于到后来两边已经明确发生矛盾的时候，他是明显的站在了美队那边，对，
嗯，
所以说怎么说变化就变化这么快，
嗯，
而且你想他是 Nick Fury 派的这个派在陶总身边的，
啊，
这个派在美队身边的，我觉得 Nick Fury 这个眼神还是眼光还是比较毒辣的，他不可能说随随便便派一个特工就去了，
那
肯定
真的有可能
是斯克鲁人。所以我就觉得这种说法说明是很可能的，就是斯克鲁人变了，为了承接这个秘密入侵。
哦，
嗯，我觉得这个有可能，要不然就是你这个黑化的好奇怪，对吧？
嗯，
黑化的好奇怪，
那只能等。
结果你最后变成幕后大佬了，啊，这是。
嗯，
嗯，尤其是他那个，就是如果他没有最后那一幕，就是最后一集的时候，他用一个拱毒气杀死了那一个碎棋者其中的一员嘛，而且手段很残忍嘛，如果没有那个我都觉得 他可能还属于亦正亦邪吧，至少是他在游离在这个亦正亦邪的边缘吧。然后但是他那一下我就觉得这个好像真的不是一个沙龙卡特应该能干出来的事情。
哎，最后那卡里其实也是他开枪打死的。
对啊，卡里不是他啊，是也是他开枪打死，就为了掩盖自己的秘密嘛，掩盖自己是那个权力前客的秘密嘛，然后就等于他给他打死了。
对，所以这其实也是对，虽然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沙龙卡特，但是反正也是一个交代吧，在这里边也算是一个交代。
对。
然后还有谁值得一说？然后就是后来说那个九头蛇夫人嘛。
哦，最后出来一个就是叫
话真多
九头蛇夫人，谁什么叫话？哦，他是吗？
啊，一进来从自我介绍介绍他妈三分钟五分钟都说不完。
对，他是那个也叫伯爵夫人，然后后来他是渗透到这个九头蛇组织里边，所以也接替了这个九头蛇夫人这个称号。然后这个他是这个扮演者很厉害的，这个扮演者是叫茱莉亚·路易斯·德瑞福斯。他是这个艾美奖的获得者，是一名喜剧演员，
真的很喜剧。
是吧？就有那个演喜剧的感觉是吧？
对，
是一名喜剧演员。
对，
然后你看这个漫威还挺喜欢用喜剧演员的。
漫威不是就搞这种合家欢类的，可能会比较合适吧？
对对对，
我觉得
他还是挺厉害的。然后他的这个九头蛇夫人比较厉害的一点呢，就是说他在三大组织，就是漫威的三大间谍组织里边都玩得开，就是一个是神盾局，一个是九头蛇，一个是利维坦。
哦，
他说他最早是说是苏联派在这个神盾局里的卧底，就派在美国的卧底，然后他就打入了这个神盾局。同时最搞笑的是他深深的吸引了咱们的局长 Nick Fury。 他是局长的女朋友，而且据说是有真爱，是有真爱的女朋友。就后来他在这个期间他又打入了这个九头蛇嘛，又成为了九头蛇夫人。然后但是后来就是 Nick Fury 就发现了他的身份，然后发现了他的身份，跟他还有一番这个斗争，然后最后就说他是因为真爱自首了。
哦，
就是他因为他
又是因为爱
啊，对，因为对那个 Fury 的真爱，就是为什么说他们有真爱，就是因为他是因为这个感情所以他自首了，所以证明了。
搞不懂。
对，而且他同时呢又是为什么说还有一大组织呢，就是这个目前在漫威的电影宇宙里面都还没有涉及，叫利维坦。是苏联的一个类似于这种神盾局的组织，就等于说他很厉害，他能在这几个组织边都玩得转，他是一个多面间谍，很厉害的一个人。
哎，那他跟黑寡妇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那就不太清楚了。
黑寡妇也不是那边，
就至少在漫画里面我没有看到这个相关的介绍。对，
不知道他在黑寡妇里边有没有演出。
对对，
因为黑寡妇其实也处于一种多面间谍的那个一个角色呀。
对，他这个就是。而且他这个名字超级长嘛，什么瓦伦蒂娜阿莱格拉德拉方丹。
对，他不就让别人叫他瓦吗？
啊，对对对，
叫他瓦，而且是在心里叫，还不能叫出来。
对对对
对
对，演的反正是感觉也挺奇怪的。然后还有就是我看介绍，就是说之所以把他这个人物引进来了，哦对，引进这个人物呢，一开始是想在黑寡妇的电影里面引出来。
对，因为都是那边，
因为黑寡妇演的是之前的事儿嘛。
对，
就是让他在那里面出来，然后在这个剧集里面有一个展开，又出现，就为他以后的这个继续出现做准备。但是没有想到这个黑寡妇不停的推档，一直推到今年七月份嘛，已经推了两年了。然后哎，推了一年多了，本来是去年疫情期间说要上映的，2020年5月份，
是的是的，
推了一年多时间。然后结果就一下阴差阳错，他就在这里边首先登场了。
哦，
就是说在七月份我们能看到黑寡妇电影里面应该也有他，而且就是引出这个伯爵夫人呢，其实很大一个程度就是要想引出这个黑暗复仇者和或者是雷霆特工队，这是就是两个反英雄团队，就是。因为这里边，因为在这部剧集里边，不是同时出现最后有这个第二代的美国队长，最后变成了这个 US Agent，叫美国密探，是吧？就是其实还有一些后来这个黑暗复仇者，就是在漫画里面基本上是 对应着这个复仇者联盟的这个形象，一个对应
的，
一个对应来配置的，包括那个还应该是还有这个黑寡妇这个电影里面出现，不是他妹妹出来吗？他妹妹也是二代黑寡妇，应该也在这个里边
哦，
都会在这个里边出现。然后就是目前看，就是因为已经开始有这个布局了，未来可能漫威真的是有这个想法，至少是黑暗复仇者吧这一块，然后而且这个黑暗复仇者呢，当时这个是，我记得是应该是那个绿魔，蜘蛛侠索尼那版蜘蛛侠绿魔，他是
领
他是队长，对，他是队长，他是领衔，他是领导者，他带了一帮这种反英雄，你执行一些，就是好像执行一些吧，也算是这种去做一些正义的事情，但是他们用的是一些比较残忍的那种手段，就是不是这个复仇者联盟会采取的手段。
那他应该不太行了吧？他不是给海王当师傅去了吗？
哎，对哈，异父异母的亲兄弟，
好不好？
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弟，这个，所以，不过现在这演员确实串来串去啊，对，而且不是最近还传闻说，好像那个蜘蛛侠这个三叫什么 No Way Home 那个，应该是都快实锤说三代蜘蛛侠要同台，
哦，是吗？
对，有可能真的是。
那我一定要看。
如果是这个就厉害了，如果这个就厉害了。不过我就想，
他什么那蜘蛛
花不少钱呀？
得从不同的宇宙过，那两个现在应该也
就是不同宇宙，因为章鱼博士已经确认是要加盟了。章鱼博士
哦，
就是索尼那版里面章鱼博士，
就原来那个章鱼博士吗？哎，我还挺喜欢那张，
就是那个，但是据说现在长得特别的那个什么，
肥。
对，
原来也不瘦，
原来也不瘦，但是就是现在更肥了，就是说怕
演章鱼不像，
对，但是说。对，不是怕，就是演又就是因为他演的是有可能是通过穿越时空什么回到当时的那个时候嘛，就怕跟当时不像。然后好像漫威说没有这个事儿，你放心，这个我们有技术，我们有技术能让你回到当年的那个样子。
我还挺期待托比马奎尔的。
对，如果这个真的这个太炸裂了，哇塞，这个太炸裂了，三代蜘蛛侠同框太炸裂了。
那这个倒是真的应该是。
不过漫威现在这个棋越下越大，我觉得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现在发现，
都是为了利益，只要他们利益谈好了就。
对，我现在发现漫威在这里一切就有可能，漫威这个宇宙一切就有可能。但是钢铁侠再复活恐怕不太可能。
没事，我这找替代对象。
你有没有看那个今天的新闻？然后说，美国一个大粉丝，然后买下了哪儿的一个广告牌，然后就是。上面就写的呼吁漫威什么复活钢铁侠是吧？
啊，是吗？
对，买了一块广告牌，打了一个大广告。
哎，可惜我没有这个财力，我只能号召大多数的中国人一块给我写信。哎，但是我估计小萝卜汤你肯定不会回来了。
哎呀，反正是因为太经典了，太经典了，
太经典，推不翻了。起码咱们这代人得先过去了。
对，
才有可能。
对。所以这个伯爵夫人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这里边能力前客嘛，一直在讲能力前客，等于说最后这个里边能力前客其实最后定位成那个谁了，沙伦卡特了，等于他是一个能力前客这个组织的老大。这个反正这个跟漫画里边的改编应该是比较大一些的。
我还挺喜欢能力前客他们拍的那一段，就非常诡异的那个风格，我挺喜欢那种风格。
那什么诡异的风格？
就是他们去那个能力前客那个组织里边嘛，就他们去那个酒吧的时候，喝蛇胆我
然后最后让那个谁，最后让那个猎鹰的电话一下给，
对，还装了一开始，
对，一下拆穿了是吧？能力前客这个在漫画里边呢，其实也是一个反派，就是。这个人叫柯蒂斯·杰克逊，他是一个那个，就是怎么说，黑心商人嘛，黑心商人。然后他这个能力前客呢，主要就是他这个组织就是帮人改造你的身体，就是用美国队长这种类似的血清来改造你的身体，但是经常不成功，就是可能一半的人都会死对，就是能活下来的人非常少。但是这个东西他是把这个信息隐藏起来了，就是不让大家知道，然后所以就是他给外面演上，就是我可以改造你，然后好的，然后他就改造了很多人，包括这个， 二代美队就是这个约翰沃克和那个，哎，是叫约翰沃克吧？二代美队，
对，约翰
啊啊，约翰沃克跟这个战星他们两个人全都是这个权力前客来改造的，
嗯，
就是他们是主动去接受了这个改造，因为也是想获得超级能力嘛，嗯。然后后来这个权力前客这个就被抓了，这个人，然后后来他就被抓了之后，他脱身了之后就改造自己。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就体型特别硕大的一个人，你就是特别壮，可能是用药，他可能也没成功，就变成一个虽然很有力量，但是动不了，就是身体庞大到根本动不了，所以他又制造了一套装甲让自己动。
哦，
嗯，而且这套装甲还会飞，就也变成了一个大反派吧。嗯，
哦，
权力前客，但这边就是成沙朗卡特这个挺有意思的，而且就是这边沙朗卡特，你看最后那一集，最后他被赦免之后，他走出那个美国的那个，我不知道那像国会哈，那个里边走出来了之后，然后他就打电话说啊，现在我们就可以接触到什么美国的一些高科技的武器啊和秘密的装备啊什么，我需要找一些这个卖家卖给他们嘛，然后这个有可能还引出来，除了这个秘密入侵，还有可能引出来另外一个剧集，就是啊，是剧集还是电影，可能确定是电影，是这个那叫什么战争机器主演的，应该是叫装甲战争，
我不喜欢。
就是据说这个好像也是已经定档了，已经确定有这么一部电影，然后是就是通过这个，有可能大家就怀疑啊，有可能就是通过这个，然后美国政府把钢铁侠的这些装甲的秘密流了出去，流失了出去。这个在漫画里面也是，就是说美国政府把这个钢铁侠的这些装备呢都流，就是散播到那个，就被一些就恐怖分子什么的，
嗯，
他们就获得了，
嗯，
然后就是不同的这些乱七八糟的反派有各种各样的
装甲，
然后后来这个就是战争机器去一个把他们都给制服，然后给收回来
了
啊，这看来有可能是剧集啊，反正剧集，
那有可能，那有可能
啊，就一个一个收回来，就这么个故事，
嗯，
啊，装甲战争。
战争机器在总体的这些英雄里边不是我
稍微弱势一点，但是人家其实在漫画里可厉害，人家是惊奇队长的男朋友，
就是他作为一个，也是说作为普通人，肯定他的能力是很突出的，但
他这个就是给惊奇队长，就是惊奇队长你征服宇宙，我征服
你。好吧，还有什么角色啊，这里边大部分都说了，
还有就是这个里边，我后来就是查资料的时候，我才发现，就是刚才咱们不是介绍了有三个地球上，在漫威的漫画体系里面有三个地球上特别牛逼的这个组织，一个神盾局，一个神盾局，一个利维坦，还有一个九头蛇嘛。后来发现这三个组织全都是源自于一个叫圣盾兄弟会的这么一个组织。就是而且这个组织是从公元前2620年。就出现了，是一个特别特别一个上古一个团体，一直延续到现在，就是它中间一直没有断过，是当时就是这个古埃及时期的有一个这个巫师叫伊姆赫特普，这个他呢就是当时这个地球上就公元前2620年的时候，外星生物叫布鲁德入侵了这个地球，然后地点就是在埃及，就是这个古埃及的这个大法师，这巫师，就这个伊姆赫特普就率领了这个自己的军团，就是跟这个外星生物对抗，然后就战胜了这个外星生物，所以就大家一下就把他封为神，然后从那个之后他就成立了这么一个组织，然后而且就是说这个组织要永远的绵延下去，然后保护地球啊，然后这个圣盾兄弟会的标志就是他当时用了一个盾牌顶上的那个形象，然后而且就是当时他的手下还有谁，还有天启。还有天启，但是说他呢厉害在哪儿，就是他没有任何超能力，他就是一个普通人，他是靠着普通人的能力去完成了这些非常非凡的任务，所以他就是一个大神，然后一直延续下去，然后就是后续刚才咱们说的这几个又正又邪的组织，就是全是从这里边一个一个脱离分裂出来的啊。
不过我觉得也是对的，就是像漫威啊或者 DC 这漫画，你就会发现最后最厉害的还是普通人用爱战胜了一切，还是咱们那个话，他必须得是普通人，要不然这种漫画出多了太煽动人情绪了，
对，
太不稳定了，
对，然后这个还有就是这个漫画里边的碎骑者呢，其实是一个男的，叫卡尔摩根索， 然后这里边就变成了卡利摩根索，就是直接搞成一个女性，因为现在不是比政治正确比较流行用女的嘛、嗯、
坏人是女的这边坏人都是女的
啊，是吗？啊、
沙伦卡特，
哎，还真的是、
嗯、对，
哎，这个剧挺有意思。
对，卡里，这是一个男的打女的，
还真的是卡里，还有那个沙伦卡特，还有九头蛇夫人，
啊、
都感觉都不像太好。就是这里边碎息者等于，然后也是他创立的一个组织吧。
嗯嗯
啊，然后在这里边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全球派遣委员会，
那、啊、就是他们那个、
啊、就是恢复这个也是这个在漫画里面就有的，就是灭霸打完响指之后恢复的这个。
哦，我知道那个
啊。
他那刚开始的时候还演了一个跟广告似的，就是什么
啊，对，广告
寻找大家，
对对对对对对对，
什么重建家园，
对对对对，什么的。其实这个事儿，其实这里边为什么说这个剧集特别好看一点就在这些呢，就是它有很现实的意义、
嗯、
就是说如果你真正的面临着这种情况，你应该怎么去处理、
嗯、
你就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就让我想到了，就是它打破了以往就是什么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他不告诉你这幸福生活是怎么过的、
嗯，
就是一句话就给你后面就没了。
嗯，
这句话就是在演王子跟公主到底过上什么样的生活。
对对对对，
就是他就在演这个。然后，但其实王子跟公主不结了婚不一定过上幸福的生活。这边你们明显看就是他遇到了很多矛盾，其中一个就是、
嗯、
那还有就是他这里边还有一点现实意义，就是说当时二战结束的时候，因为那个纳粹搞了很多集中营嘛，然后就是把好多的这个犹太人都给关了起来，然后有大量的犹太人遭到了屠杀，但是还有一些被关的最后得到了解救，返回了自己家园，但是因为他们已经好多好多年没有回过家了，然后当地的政府就认为这些人已经死了，
嗯，
因为本来也没消息，就以为是死了，而且一般就是过个一段时间不就可以报失踪，过一段时间就可以报死亡嘛，然后就等于这些人已经不在了，然后就把当地的一些这种他们原来的家呢就做成这个一些给了一些就是难民啊什么，就让他们居住，这个就发生矛盾，他们又回来了，美军去了之后解救了这些犹太人，他们又回家了，该怎么办？
嗯
啊，确实是实实在在的面临过这样的
问题。嗯，
然后所以说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东西。然后说到这个很现实的意义呢，还有一点很现实，映射很现实，就是这里面这个叫伊赛亚布拉德利，伊赛亚布拉德利就是是第一个就是黑人的美国队长，其实是他最早，但是他是秘密进行的，没有人知道他们这个，在这里边
也
可以看到，
他
也
被出
了
血腥、
对，你在这里边也可以看到，就是有这么一个剧情的一个介绍吧，就通过这个台词来介绍，等于是他其实是还先于美国队长之前进行了实验，就是这个其实也映射了一个真事儿，就是当时1932年的时候，美国曾经就是因为不把黑人当人嘛，所以当时他们美国曾经蒙骗了有800名黑人，对他们进行这个梅毒的活体实验，就是说告诉他们是梅毒疫苗，但其实是想研制梅毒疫苗，然后再拿他们进行这个实验，就是确实是有这样的类似的事情，等于漫威将这个事情发挥了一下，就是在漫画里面塑造
了
一个这样的一个人物。
嗯当时
就等于
也说是疫苗嘛，
对、
嗯、
他们也是，他这个里边说是那个破伤风疫苗，
嗯，
对吧？就说是让他们注射，但是有好多人就因为死于了这个事情嘛，死于了这个。
因为他说血清，每个人都注射了不同的版本，
不同的版本、
嗯，
而且就是即便是到现在这个新的版本，不也说不是说所有的人注射都会能够行嘛，都会起效果，就有的人就会死亡，
嗯、
就当时等于他们注射这有300个士兵，应该大部分都死了，最后还剩下几十人，然后这个后来他们是被德军还是什么抓获了，好像是他们因为关在一个地方，后来被德军捕获了，这我剧情我有点记不清了啊，被捕获了之后，然后美国政府当时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个事情不能让外界的人知道、
嗯、
就是所以说想用导弹袭击那种，就把这些人通通杀死，这个是这个情况呢，就被这个布拉德利知道了，就是伊赛亚知道了，然后他就做出了一件其实跟美国队长一里面一模一样的事儿，就是他偷偷的潜伏到了德军的这个军营当中，救出了28名这个注射了这个血清的这个他的等于说他的同胞一样啊同胞的这些人给救出来了，然后但是呢，他做的这件事儿非但没有
这
个
对对对
这
块特别残忍，
对，非但没有得到像你就看这个里边，我觉得这部剧集还有一点就特别精彩的就是。 他将这件事儿，你能明显感觉这件事儿其实做的是跟美国队长一 Steve Rogers 做的是一模一样的事情。但是你记不记得那个美国队长一里面 Steve Rogers 领着那些人哇去香港都走回去，大家都说英雄什么什么，然后这个没有，这个救完了人回去之后全部被关押了起来，然后同时宣判这个布拉德利有罪，然后就把他们就都关了起来，继续进行实验，继续进行人体实验，抽血型实验，然后后来大部分的人都在这个实验过程中死了，只有他存活了下来。
下来
而且其中他还存活下来，你看这边他还说了，其实是最后有一个护士，
护士因为心肠特别好，然后救了他，
就帮着，觉得太惨了，
给他做了一个死亡的一个，
对对对，就宣告他死亡，然后他偷偷跑了，就是等于他在这个社会性死亡就已经。而且你看他当时被关押起来的时候，早早就放出这些人都已经死了，所以他的夫人根本不知道他一直还活着，一直在给他写信，但是信始终也没有送到他的手里，而且夫人一直以为他都已经死了。到最后他回去找到夫人，发现他夫人死了，夫人真的已经不在了，所以就是特别惨的一个，就是知道我觉得是对美国种族主义的一个极大的批判的这个一个我觉得。而且你看这个里边第一次冬兵带这个猎鹰去找这个以赛亚布拉德利的时候，他们不是从那个里边谈的不欢而散吗，就出来之后，那个猎鹰就质问他说你有这个人你为什么早不说，对吧，你当时也没给Steve Rogers 说你为什么早不知道，然后猎鹰那个冬兵就说哎有很多的原因嘛，这个解释，然后猎鹰就很不爽，
哦对，后来他单独找他的时候
就很不爽，言辞激烈嘛，
嗯，
这个时候突然开来一辆那个警车，你看
啊，对对对对，
然后就下来就问，就质问猎鹰说你怎么回事，
对
啊，对，你会发现他根本没有质问冬兵，因为这个在美国就是如果是发生一个白人跟一个黑人发生冲突，美国警察下一定是先问这个
黑人、
是不是你找事儿，是不是你有问题，是不是你抢人家了，对吧，他就是有罪推定嘛，现在都是这样，对吧，就因为这个演的不就是当下的一个情况吗，现在就是这样，这个里边也是其实也是对于这么一个情况
的
一个讽刺。
后来知道有人说那个他们是复仇者，
然后后来对
警察
一看哦
对，然后哦对最讽刺的就是说其实我们要逮的是这个冬兵，因为他没有定期的去那个
去
做心理辅导，
对对，就是其实他们应该去逮冬兵的，本来就是要去逮冬兵，但是一看冬兵正在跟一个黑人吵，他们就下来就针对那个黑人，后来一看哇猎鹰，然后你肯定没问题啊，哎呀respect
对，
然后就是一立马就没问题了，就把他们等于非常客气把他们接走了，其实
对对，
所以你哎呀这个。我觉得这部剧在这方面还是有它的很积极的意义的吧。
对，而且中间其实他们去黑人区的时候，还有一个小孩也说你是 Black Falco 嘛，然后
啊，对对对，
我只是 Falco， 说不，我爸说的你是 Black Falco。
啊，对对对，就是说其实等，我觉得这也是猎鹰在这里面比较伟大一点，就是他始终在淡化这个，包括最后以赛亚告诉他说即便是一个有自，即便是他们能够接受一个黑人当，
对那个当时我也印象特别深。
对对，那么一个有自尊的黑人也不会去接受这个任命，
对对，
也不会去接受这个身份。
嗯，
然后但是猎鹰其实他伟大就伟大在他在这个地方又往前迈了一步，他有一个突破，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去，就是更加积极的去推动这么一个平权的这么一个举动啊，所以我觉得。他就比这个以赛亚布拉德利
思想境界
又
往
前迈了一步，
走
但是这个布拉德利的他的小孩叫伊利亚他的孙子吧，好像是
啊，就是小男孩、
那个是最后的青年复仇者，
哦
啊，是这个青年复仇者，所以就是而且就是现在这不是也出来了吗，然后青年复仇者我记得还有谁，哦还有那个汪大的两个小朋友、
哦、小朋友，
汪大两个小朋友也生出来了嘛，对吧，就是所以说这以后有可能那个青年复仇者也是会被提上日程的、啊，就看那个凯文费奇怎么玩，哇这旗下
太大了，
我觉得主要是人家这个 IP 库实在是太牛逼了，太丰富了，这人物太丰富了，这个就够他吃多少年，吃几十年啊，你看
对
这已经过去了十几年，
就像各种玩了，不光电影剧集全都接上，让你每个人都了解，
对对对，
电影成本什么什么，这个漫威现在都不在乎了，爱咋地咋地，就是玩，
对对对，
而且粉丝基数量也足够了，
嗯
够他们玩了，
是
嗯，
反正 差不多就这么多吧。
今天说这么长时间了，已经，
啊、对对对，
我还感觉没咋说。
对对对，
不过这个剧集真的是非常精彩，真的是渐入佳境。
渐入佳境。
对，我已经好长时间没看美剧，看的这么热血沸腾的了。
对对对，
就这次还是觉得。
尤其是那一点，我觉得还有一个，这部剧里边整个都有印象最深刻的，真的就是那个第二代美国队长拿着盾牌，约翰沃克拿着盾牌
杀
死杀
人的
那个无辜。
嗯、
其实那个人还无辜，并不是他杀的那个战星。但是就是他正好好死不死就他在眼前啊，那卡里跑得快，
嗯，
然后他一下把他给就是激情杀人嘛，那一块，而且那一块你就看美国队长盾牌第一次沾了血了。
对，
原来就电影这么多，其实他也打了不少，但是美国队长那个盾牌始终就不让你沾血。
对对，
对吧，你管你沾不沾，但是我电影里面就不出现
了。对，所以那块盾牌就废了。
嗯、
所以最后白狼也就是我们冬兵其实是重新拜托瓦肯拿的兵马大元帅给他又做了一块盾牌的。
不是，他用的就是原来那块，他把它洗干净了。
不是吧，
我觉得那一点也挺心疼，就是猎鹰后来抱着那个盾牌之后就不停的拿那个手擦那个血嘛。
哎，但是我怎么觉得
是
新做了一块、啊、
不是不是
吧，
他给他新做的是他那个战衣，因为他战衣被那个美国队长给二代美国队长扯坏了嘛。
哎，我怎么看？哎，那我可能真的看错了。我怎么看到是那个二代美国队长拿了一块盾牌，但是被那卡里给打瘪了。当时
你说那是最后一集吧？
对对，最后一集啊。
最后一集，那你没有看仔细，你是不是没有看倒数第二集的彩蛋？
看了，我看了呀。
他正在那儿自己焊盾牌吗？
我看着他那儿擦盾牌啊什么的、那个。
不是擦盾牌，是他是那个倒数第二集，就第五集最后的有一个彩蛋，就是他当时盾牌不是被那个冬兵跟猎鹰他们两个人给夺回去了吧，夺回去之后他依然不认可，他依然觉得自己还是开不到门。
哦，明白了，哦，那我没看，没看，
后来
真没看。
那个彩蛋就是他自己在那儿做山寨盾牌。
哦，怪不得那么一下就打爆了。
对啊，所以就是拿普通的钢铁就打。他那真正震惊做的怎么的？震惊的一大特点就是吸收能量。
嗯，
就是你记不是美队在美队二的时候，他从那个神盾局大楼那么高，咵，跳下来，
啊、对，
就拿那个
盾
牌
接
住嘛、
嗯，
其实就是吸收能量，那个就是所以就没事儿、
嗯，
然后他就直接跳下来，他美队啥也不行。
我以为他是拿了什么震惊的武器，因为震惊可以伤震惊嘛，之前。
是这个是，
嗯、
但是就是不是这个里边就是，他就是自己做了一块，嗯、拿普通钢铁做了一块，
啊、我好心酸，
就是很心酸，就是很心酸。所以你看那个他到最后。在卡里和那个就是一车委员的，他当时做选择的时候，有一个镜头就是他首先抛下了那个他自己做的那个。
哦，我看了，
已经被
就看那是烂了。
对，已经被打烂的那个盾牌、
嗯，
其实他就等于说他从心里边已经放下了，说那既然你们都不认，我就不是美国队长了。
嗯。
但是我还要去做我认为是正确的事情，
嗯、
所以他就去救这一车人嘛。
升华了，升华了。
其实我觉得他。是个挺悲情的英雄，说实在，你要说他真是个坏人，我觉得也不是，也不能就说因为他杀了一个这个跟着恐怖分子跑的这么一个人，就一定说他被黑化了。
就是因为对他标准太高、
嗯，
是按照美国队长的标准去要求他，
对对对，
所以没办法。
你要按照我们的标准，他跟我们一样，他就是个普通人，
嗯，甚至杀掉那什么是英雄。
啊，对，
对吧？
对对，因为你杀的毕竟是恐怖分子当中的一员，
对对对对，
甭管他有没有做坏事吧，只要大政府也给他定性了，就说他是恐怖主义。
而且刚刚杀了一个国家的非常优秀的一个大兵，
啊、
嗯，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就是这个
对对对这个战星没有更多的塑造，直接就死了，我觉得有点可惜。因为战星在那个漫画里面也是一个超级英雄，其实算是就是是。确实是这个二代美队的一个坚强的伙伴、
哎，也说不定后边能给复活了，这不好说。
这还
能复活，他们想复活就复活了。
这好像没有复活，这
当时冬兵不是说死了的时候，当时也觉得啊掉山崖里，然后也不知道哎怎么。
哎，但是冬兵那个当时那个我记着
让俄罗斯的人给逮了，这都哐哐一顿实验，
就是、
不是出来了吗？
当时我记着那个后来我看美队几的美队二的时候，好像对这个事儿有一个台词上的解释。就是当时还是那个 Steve Rogers 自己说当时我也以为他死了，但是可能是当时他就解释，他说可能是因为那个当时我在拯救他们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正在被德军做实验，做人体实验，可能这个事情保护了他，所以他从那个悬崖摔下并没有死，里边有这么一句台词。
哎，我怎么记得说的是被俄罗斯人给弄走了做的实验？
后来是被俄罗斯人，就是他掉下去之后又被你记不记得美国队长一的时候，他去那个。德军的营里面，然后在那个拯救他们这些被关的那个人、
啊、对对对对，
他是被关在一个小房间里，正躺在床上嘛，奄奄一息、
哦、
那会儿他正在被德军做活体实验，其实是， 然后他在那个美队二里面就是又遇到他的时候，他就做了一句解释，他说他要是没有死的话，他可能是因为就是当时德军的实验反倒保护了他。
嗯，
啊，
怪不得，
就是哇塞，这个细节太多，
想活都能活，
就是细节太多。你我就是前一段没事我又开始重看这几部漫威的电影。
你还有没事的时候不老跟我说忙着呢吗？
忙着呀，我就是奄奄一息躺在床上看，就是生病了嘛，奄奄一息，奄奄一息。啊，对。
好吧，
总之这部剧你看，其实咱们讲的比汪达幻视还要多，就是因为这部剧里边内涵的东西其实特别的丰富，
嗯，
还有很现实的这种现实议题在里边，
嗯，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就像你说的，可能比汪达幻视还要更好一些。汪达幻视可能是艺术上的一种创新
啊，对，艺术上的一
种，在艺术上的一种创新，然后这个呢是在这个题材探索上的一种创新，
嗯，
都非常的棒，所以漫威还是非常精彩，所以我现在特别期待。再过两个月
啊，
6月10号啊，就到不了两个月了，一个半月。
罗
曼诺
啊，不，啊，洛
洛基，
啊，
再洛基完了，再过两个月就是罗曼诺夫
啊，对，就是再过两个，你刚说就是再过两个月，
对，我刚才说错了，我说再过不到两个月，就是一个多月啊，
我已经看预告了，
6月10号洛基，你看洛基那个预告就超精彩，
嗯，特精彩，嗯，
超精彩，
给我激动的不行，
对对，而且我觉得洛基一定能玩出来特别多的花活，因为洛基这家伙太贼了，这个，然后太贼。而且我觉得那个预告就挺搞笑的，
嗯，对，
他说了一句什么，然后人家记录员可以记录，
因为走的是搞笑路线，所以我也特别期待，
对对，非常期待，
嗯，
非常期待，嗯，
行吧，好，今天我们就讲这么多，然后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一下猎鹰与冬兵，真的非常精彩，
嗯，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我也要跟大家说，我们蛋比哈哈有自己的听友群了，大家可以看节目的说明加我的联系方式，我会把大家拉进群，那就这样，拜拜，
再见。